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The Last Sound 最后的声音，安坑刑场声音体验工作坊的节目。本活动以声音、体验、读资料、现场走访等方式，来试图理解政治受难者生前的最后心声。而受难者行刑前的五分钟，他感受到了什么，或者听到了什么声音呢？接下来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听白客的故事。
就是我们这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等一下明雄大哥会先做一个整体性关于行刑前五分钟的综合性的一个分享，算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论述吧，就是我们的感受这样子。那前面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是哲嘉，然后
我叫许明雄，大家好。
你好，我是韦光。
我是佩仪。
然后那就请明雄大哥就那个主题，我们先做一个那个比较主轴式的分享这样子。好，
好，谢谢哲嘉。其实我很荣幸在这一组哈，我们这组我有两位是大家顾我一下，是得奖非常多数的导演，另外一位是从事声音景象的专门的研究人员哈。那我是什么都不会，无一技之长，所以我先开场。本组分配票的白客，白客在当时，1940那时候就大学毕业，算是受过很好的教育，然后1945以后就跟着陈仪来台湾，不容易哦。那随后呢，在参加人民导报在延平南路的总编辑这个报纸呢一直在批判这个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有点酌情之后228事件以后，白崇禧来台湾差不多2个礼拜15天来宣慰台湾的同胞。他也跟着他到处走哈，那但是因为他比较偏属于桂系哈，所以李宗仁后来没有跟蒋介石先生来台湾，也没有跟着去重庆哈。蒋介石先生从重庆，然后就回来台湾了，李宗仁没有跟他去重庆，然后去香港，然后飞到欧美去了哈。所以在1953就被罢免掉了哈，所以桂系从此就不是一个主流。最后李宗仁开始在1958的时候开始有意识说想要回大陆这时候 KMT 就觉得说有点不容许他了所以桂系就开始惨遭这个抨击的对象。那李宗仁当然也是第一个目标，那当然那再来我们的主角白客，所以没多久他就被关了，他被抓了两次，第二次被抓就没有出来了，这是白客的简介的一生。 OK， 好，那因为白客在大陆的时候他是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来台湾的时候，我们现在各位知道中央电影制作厂，各位知道吗？他前身就是前身的厂长，所以当时拍了很多片子，像龙山寺之念，而且他不是国语发音，他还会用台湾话发音是黑白片，所以当时造成一股很大的风动。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其实那时候在日本时代留日的从事这些艺术人也很多，但是你看陈仪来的时候，陈仪来的时候或白崇禧来的时候，跟在他两位旁边的都是白客。所以我个人认为说白客他是个既得利益者，为什么台湾人不能去跟他们拍片呢？而是白客呢？所以我说他是既得利益者但也是受害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演变，我觉得他应该想都没有想过，想都没有想过。你看那时候我看过228那时候很多的照片，我都看到白客，各位去看那照片，那时候拿摄影机是多么风光的事情啊，他穿着西装打了领带哦，各位去看看多少人羡慕他啊，认为说在权贵旁边嘛，一定是小权贵，这是一般所想的。所以有人说他应该是风光过，曾经风光过一阵子。但是不管你怎么风光，我觉得我们在民主国家里面， 我的生命掌握在我自己里面，在极权强人统治之下，你的风光 上面给予你的赐予你的随时可以收回。所以白客就在这个情况他被收回来了，所以他就命丧安坑的刑场。好，其实那时候我读的资料告诉我们说，其实那时候不管说你是台湾人都有台独的倾向，你是外省人只要跟我不同挂了都有匪谍的嫌疑。我说你是匪谍你就匪谍，我说你是台独你就台独，你不用跟我辩。好，所以当时的景象是这样，是很可怕的一个状况。而且呢，告密者还可以拿 35% 的奖金。好，所以我看白客，他白客很担心他的房子被没收。好，他跟他太太讲说，我的房子呢赶快过去给我的儿子。好，因为告密者 35% 的奖金呢。好，所以你看白客他在台湾安然度过17年，他都没有事咯。谁会想到他说他在10-20岁的时候参加过中共的外围组织，竟然是被拿来秋后算账。好，这是他没想到的。但是他做对了一件事，他娶了政界老婆，他老婆跟他不离不弃，经常去探监。好，我读过一本书告诉我说，很多人被关在绿岛的时候，他老婆去绿岛探监，少部分是真的是看 他先生哦，90%以上看他先生，就拿离婚书协议书给他，我要跟你离婚了。因为那时候政府有规定，只要先生是被监禁的，你可以提出离婚的要件。然后更而甚之的，这些离婚的人就跟着特务结婚了。哦，我觉得那种心都碎掉了哈。所以白客虽然说他的老婆对他是不离不弃的哈，不离不弃的哈。所以我是觉得，我觉得年轻人有年轻的展现方式。我曾经 AIT 主席莫健，各位应该听过对不对哈？当美国在来代表处的内湖的办公室开幕的时候，莫健曾经来拜会总统，然后之前来228展览馆参观，我导览他的哈，我就花30分钟跟他简介了一遍。他最后问我一个问题，我永远记在心里面。他说：“请问台湾的学生会常来吗？”我很难过跟莫健先生讲说：“台湾年轻人不会来的。”他很惊讶。好，那这没什么，因为台湾年轻人离上面觉得太遥远。各位知道，很多年轻人参加郑南榕纪念馆回来，他的老师被强迫退休，或甚至记大过、考记乙等。好，所以我很高兴说，我们的导办这个深井的这样一个研讨会，跟人权纪念的结合在一起。我认为说，如果没有看返校，很多年轻人不晓得说有白色恐怖这一段。那我觉得，我最近上礼拜我看了流氓高15号的试映影集，是那北社请我要参加的哈。我觉得那都拍得非常唯美，而且他就 focus on 所有的绿岛，以前我们景象很少说 focus on 这部分，所以我认为说我很高兴说让年轻人参加，用他们新的手法表达出年轻人可以接受的，我觉得是好现象。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我们就是在这个开场之后，我们就先来听声音，然后等一下我们可以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讨论我们的声音的那一个感受，或为什么这样的编排这样。
白科倒掉了，白科倒下来，对不对？就把这里压垮了，整个垮掉
了。啊，这一家人他们在请你来补这个，
对对对，
这个坟墓呀。
哎，坟墓看到了。他们有时候礼拜天或什么不一定啊，会来看一下，因为。
事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这里才是祖国，这里才是家园。希望你们当机立断，早日归来。你的亲人正迎接。
这大概是我们这一组的声音的部分，然后我们可以分两个阶段聊一下，就是可能第一个阶段我们可能可以聊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去对这个感知的形成的脉络，就是透过第一次跟第二次走访还有工作坊的经验，怎么去做这个感知的确定。那第二阶段我们可以聊一下说我们对这个感知怎么透过实际的编排跟采取的元素来做一些编辑跟声响的这种规划。那可以请那个小新跟伟光这边，我们可以先就第一个阶段来分享一下。
好，就是一开始是想要讨论说，就是这一次工作坊，因为它的主题是声音递进嘛，然后跟 田野采集这个媒介，所以说我们在第一次走访新场的时候，他在那之前是先有参政老师提供一些背景的知识，还有指导。然后我也记得那一次工作坊有一个很大的主题是，我们有没有办法透过在现在这个当下去重现当时的历史真实。然后但是我现在就觉得他参政老师那时候提供的指示是一个必要的第一步，因为他那时候是认为说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回溯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或最自然的一个去观察的方式是从自己的身体出发。所以说在第一次去踏访刑场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抱持这个想法，就是先不要去想说就是我们的受难者是哪一位，然后或者是这地方过去的历史现状是怎么样，而是就是打开自己的感官，然后试着去聆听有哪些声音，或者是这个环境跟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有哪一些感受这样子。对，那到第二次踏访跟当天早上传凯老师提供更多的历史脉络，然后还有故事的时候，就把这安根刑场这个空间的性质在我的心中就转变了许多，不管是就是它作为不易移植的一个特殊性，就是虽然说因为不易移植很多都是它没有特定的建筑或者构造，或者是说它到现在没有特别的保留，所以说它你身体的实感跟当时的历史事实是脱钩蛮大的。那所以说就有一种被赋予一个任务是要找回这样子的连接的这种感觉。那再加上当天我们有透过蒙眼的方式去进行探索，那就会有更不一样的感受这样子。
我觉得我自己的路径好像跟伟光有一点不同，就是我其实对声音就比较应该说没有那么熟悉吧，就是说我是做影像的，但是我对于声音其实是反倒我觉得是相对影像会比较陌生。当然也像就是也有读一点档案，但是其实没有读到，我觉得也不是很多这样。但反而就是参政老师第一次参政老师的课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打开，必须要就是我觉得有一种打开耳朵，但是也打开你的原本的习惯的那个状态。所以反而进到刑场会比较会想要去渴求去听到这个空间里的比较开放式的这个空间里的声音这样。当然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个预设，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有带着我们自己阅读的这个政治犯的状态进去的，所以还是会不时的跟白客的东西有点交叠在一起。我说在第一次在现场的时候这样。对，但反而就是我觉得好像可以白客的东西跟这个空间的那个当下，这个刑场的这个当下，就是白客是过去，但是刑场是当下。我觉得好像在第一次对我来讲是那个感受性还蛮强的这样子。对，然后当然也有很多的困惑啦，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困惑这样。对，然后第二次的话是因为传凯老师其实在分享的，我觉得他希望我们可以，当然我觉得政治档案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但是传凯希望我们是可能有时候我们要拨开那些比较大论述的东西去看到一个人的状态这样。所以反而是回到一个人的状态，然后去进到刑场的这个空间去再次去感受这样。 对，那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感受还是要借由声音这个途径去进去这样。嗯，然后我记得导办的人上次有说，或许我们下一次可以尝试，不然就是让大家坐在原地，然后蒙眼。对，我觉得走路蒙眼走路，它当然也是一种方式，然后坐在蒙眼坐在原地来听也是一种方式。对，但我觉得就是都可以打开，就是我觉得练习去打开你的听觉，然后去抛掉原本的习惯这样。
我觉得比较有趣，应该是我们可以开放一点 Q&A， 然后 Q&A 之前呢，其实延续那个小新的谈的事情，我觉得很快速的分析一下我们对整个声音的脉络，就是大概有一些写实的声音，就是基本上你可以在安坑刑场里面听到的。那这些写实的声音里面，我们也去试图找寻到一些写实之下非写实的声音，比如说你们可能听到雨滴声。然后接着我们开始思考白客他人生里面他对他一些生命情境比较像第一人称的体验，比如说你可能听得到他在某个 radio 的，就是他在听中国的广播电台的声音，然后那个声音里面其实你甚至如果有印象，我们有去做了一个那个调节 radio 的那种动作，所以那个比较像用第一人称想要去感受他当年就是在我们阅读档案的时候，白客会在家里，就是他儿子叫做白崇亮写他爸爸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回忆说，小时候他爸爸会就是一吃饱饭，然后就会拿一个洗衣板改做的一个就是小板子放在那个沙发上面，然后爸爸就开始会写作听收音机，所以那个部分就是想要回溯那种第一人称的那种体验。然后同样我们又放了另外一段是中华民国的一个那叫什么心脏喊话。OK， 就我觉得那个回到同样是 radio， 可是其实第一个比较像第一人称，然后中华民国的那个部分其实比较像是第三人称的，就是说它其实处在的是一个当年台湾在中华民国的那种状态的一种生命体验，所以这两种就可以制造一种反差。然后接着你们可以好像会听到那个龙山寺之恋那种声音的铺陈，那个是那个龙山寺之恋电影里面的一个算是配乐吧，对不对？
它是电影里面最后就是大和解的一个片段，然后它也是因为它是改编《丢丢档案》这首歌，但是它里面有台语跟国语，然后也是象征片里面的本省跟外省的角色，就是有一个互相理解的过程，然后我们就觉得这跟他这一生所追求的东西，他一开始可能跟左翼思想更有明显的相关，然后当他历经政治的变动来到台湾，然后安身立命之后，他所剩下的那一些政治理想透过这个作品表达出来的一个浓缩。那他在这部片就是出来之后不久他就被捕，所以我觉得这也这是我们可能试图捕捉他生命中最后那一些重要的事情的一个尝试。对，
整个声音最后我们又回到那个刑场附近的一个回收场的声响，那个声响其实就很怎么讲，对我们而言它虽然是很写实，但其实是很非写实的，就是那个 生命的噪音跟杂音会压制你真正生命的状态，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脉络里面去剪接做一些声音的剪接这样。所以我们把握时间，有没有人要 Q&A 要问我们问题的？
然后再额外补充，就是在就是播这个声音的前半段有一个谈话的片段，就是哲嘉那时候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也有遇到在现场就是帮忙补那个坟墓因为台风倒了的工人，然后我们也觉得那是一种就是连接现在跟当时历史的一个方式。对，
但是有没有人想要问问题？
就我觉得你们的声音处的很有那个画面感，就我蛮喜欢的，但是然后就是声音从现在到过去，然后现在跟过去的交织，然后还有就是心脏喊话的部分跟那个丢丢档案，就是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声音的时代的 icon 这样。但我有一个问题是， 我觉得这段声音可以把我们带回到某一个时代的氛围，但是对于白客的理解，如果没有、文字或是口头上的说明的话，这个声音它可以独立存在，成为、我们认识白客的一个路径吗？我的问题是这样，谢谢。
有没有回答？我是有啦，但是我们每一组一定想法的啊，我的想法和就是。这个问题是有趣的，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在第一次跟第二次的行场经验里面，我们的感知有什么不同？那我个人其实我们会有点接近，但是每一个人的状态又不一样。第一次里面，我觉得比较纯粹是听觉的感受，然后还有塞了一堆时代背景或档案资料嘛，大概是那个状态，然后去听，然后可以比较专注在听觉，可是。第一次玩其实你是不满意的，就不满足的，因为我可能上次有提问过，就是说你对白客在那个时代，你其实没有办法想象他，你就是说你读了这些时代背景档案资料，你其实比较用第三人称的角度在看全知的他，看到他的处境，可是我们怎么进入第一人称式的感受，其实是传开老师那一堂课比较开始聚焦或者是围绕在这些，然后我们也透过一些对话或者是讨论去贴近说可能是白客，就是说我们开始可以走进第一人称的状态啊。我觉得第一人称对我很重要，因为时代背景档案资料我觉得我不会那么在意，意思就是说我信任自己或信任别人可以去读这些东西，他就可以读到这些，可是我比较觉得说那个第三人称对我而言是更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处理这些东西其实是进入第一人称的状态，理解白客的生命处境之后再来做的一个诠释。所以你的提问是我是比较不 care， 一直以来都不太 care， 就是那个东西就是对我而言是我们读了那些素材 是需要理解的过程，可是我们淬炼的是什么东西，我比较觉得我们花比较心思比较多的是淬炼那个第一人称的体验做的转化。那其他全知性的东西 我自己通常就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但我可以听听看，搞不好我们其他人不是这样想的。对，
觉得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声音这个，应该是说，我觉得因为我们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整个课程的设计，它其实就我觉得它有一个我们必须得进到历史材料里面去理解白客，或者是理解那个时代一点点的这件事情这样。但是回到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声音这个铺排跟创作的时候，我觉得它比较是感知性的东西啊。对，就是我们以声音的想法去想象，然后去创造了这一个东西，但是它究竟是要它并不是要像我们让我们去阅读历史材料这样子这么细节的去理解这些，因为我们已经阅读过了，甚至我们也到刑场去走读过，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建立在一个一定的基础之下。我说的那个一定的基础之下，是对于历史材料的理解的一定的基础之下。就像哲嘉说的，就是可能，他在第二次传凯老师的课之后，他因为传凯提供了一些历史背景跟人的。历史背景的东西，然后他本来对于白客有一个人的想象，但是在传凯的课程之后，他的人跟历史背景的东西其实可以结合在一起了。那在他在结合在一起之后，今天再来想象这个声音的创作，他其实是有一个依循，他的心可以比较安定下来，就是他可以更加放胆的去做一个声音的创作，这样，因为他有一个自己对于这个材料的一个掌握度，这样，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对于历史材料的东西的掌握是一个必然的，就是在今天，我觉得我们要做这个跟这些东西的创作有关的时候，是对于这个东西的掌握是一个必然的。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就是可能很凭空的去想象，你今天要去想象白客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得有一些东西作为你的铺底，你才能够比较有 比较有信心的去创作这个东西这样。
声音带我们回到发生的现场，历史带我们走入前辈的过往。感谢您的收听，拜拜。